迎来到 Beta Finch， 您的人工智能财报分析播客，我是主持人 Alex。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亚马逊第一季度的财报数据。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，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Hey Alex， 这份财报确实有不少内容需要讨论。亚马逊在云计算和 AI 方面的表现似乎特别强劲。
完全同意，让我们从数字开始。亚马逊第一季度报告了1815亿美元的收入，同比增长 17%。 不过最有趣的部分在 AWS 云计算部门。
对，我注意到了 AWS 同比增长 28%， 这是他们15个季度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，这真的很了不起，尤其是考虑到 AWS 现在的基数有多大。
完全正确， Andy Jassy 在电话会议上强调，他们现在有 1.5 亿美元的年运营率，他还提到这是 AWS 从一半规模以来从未见过的增长速度。更重要的是，季度环比增长了20亿美元，这是他们从第四季度到第一季度有史以来最大的增长。
让我们谈谈他们为什么能实现这样的增长。从财报中看，这不仅仅是核心云服务的增长，对吧？
完全正确，有两个主要驱动因素。首先， AI 增长正以惊人的速度进行。Andy 提到 AWS 的 AI 收入正在以三位数的百分比增长，他给了一个有趣的比较，三年后 AWS 推出时，他们有5800万美元的年运营率，现在在 AI 波浪的前三年，他们的 AI 年运营率已经超过150亿美元。
这真的令人印象深刻，大约是260倍的大小。但他们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呢？他们在 Bedrock 上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
是的， Bedrock 是一个关键的增长点，它的客户支出同比增长了 170%， 而且在第一季度处理的令牌数量超过了之前所有年份的总和，非常戏剧性。并且这很重要，他们现在在 Bedrock 中提供 OpenAI 的完整模型套件，包括新推出的 GPT 5.4 模型和即将推出的 5.5 版本。
这对 AWS 来说是个大举动，他们正在给客户更多选择。但我很想听听关于他们自己芯片业务的更多信息，因为这似乎是另一个增长引擎。
哦，这真的很有趣，他们的定制硅芯片业务正在爆炸式增长，第一季度环比增长了 40%， 年运营率现在超过200亿美元，并且同比增长数百个百分点。
等等，数百个百分点，这怎么可能？
因为这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较新的部门，但这里是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。如果他们的芯片业务是一个独立的上市公司，按照其他芯片公司的方式销售他们生产的芯片，他们今年的年运营率将是500亿美元。 Andy 说他们现在是全球前三大数据中心芯片业务之一。
这改变了游戏规则，所以 Trainium 和 Graviton 芯片真的在驱动差异化吗？
绝对是的，他们有一个很强的价值主张， Trainium 芯片的价格性能比可比的 GPU 好大约 30%， Trainium 2价格性能比相当， Trainium 3已经推出，性能提高了 30% 到 40%， 几乎全部预定，甚至 Trainium 4也有大部分已经预留了，而这款芯片离广泛上市还需要大约18个月。
他们有这么多预定吗？谁在购买？
大客户。他们提到与 Anthropic 和 OpenAI 有多千亿瓦级的多年训练承诺， Uber 也在使用 Trainium。 而且这很重要， Bedrock 的大约 80% 的推理工作负载运行在 Trainium 上。
等等，他们在自己的平台上优先使用自己的芯片吗？
是的，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 NVIDIA。Andy 在电话会议中明确表示，他们继续尊重 NVIDIA 的合作伙伴关系，并继续订购大量产品。他说，客户总是想要选择，这很重要，这表明他们正在为客户提供多种选项，而不仅仅推行他们自己的芯片。
好的，所以让我们从云计算转向零售端，他们在那里的表现如何？
零售业也很强劲， 北美地区收入为1041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2%， 国际地区收入为39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1%。 总体而言，他们最高的运营利润率达到 13.1%， 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。
这真的令人印象深刻，他们是如何实现更高利润率和强劲增长的同时进行大量资本支出的？
运营效率，他们在旅行网络效率方面做得非常好，单位增长了 15%， 但他们的运营成本增长得更慢，出站运费增长 12%， 旅行费用增长 9%， 他们还在推出新技术和自动化。
他们还提到了一些有趣的零售创新。
是的，他们现在是美国第二大杂货商，毛销售额超过1500亿美元，生鲜食品同比增长超过40倍，这真的很重要。而且有一个有趣的统计数据，购买当日生鲜食品的客户的平均篮子大小要大得多，增加了近3倍的商品支出，增加了 80% 以上。
所以生鲜食品真的在推动客户粘性和支出，他们在超快速配送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吗？
绝对是的，1小时、3小时配送现已在数十万件商品上线， Amazon Now 超快配送，30分钟或更少的配送，在9个国家都有上线，在印度订单月环比增长 25%。
那么 AI 在零售方面呢，他们是否也在那里整合 AI？
当然，他们推出了 Rufus， 这是一个购物助手代理，月活跃用户同比增长超过 115%， 参与度同比增长近 400%。 Rufus 可以研究产品，跟踪价格，甚至在商品达到设定价格时自动购买，这是代理商务的真实例子。
好的，所以让我们谈谈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，资本支出，他们第一季度的资本支出是多少？
第一季度现金资本支出为432亿美元，主要用于 AWS 和生成式 AI。 现在这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矛盾，利润率很高，但现金流面临挑战，因为他们投入的资本远超收入增长。当你在早期快速增长周期中时，你花费大量资金来建设数据中心，购买芯片和服务器，然后才能从这些资产中获得收益。但 Andy 在电话会议中解释说，这些资产有很长的寿命，数据中心可以用30多年，芯片和服务器可以用5到6年。
所以这更像是一个投资，他们在建设未来收入流。
完全正确。 Brian Olsavsky 首席财务官提到，他们已经对2026年的资本支出有很高的信心，因为他们已经从客户那里获得了资本承诺。AWS 的订单积压为3640亿美元，这还不包括最近与 Anthropic 宣布的超过1000亿美元的交易。
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见性和需求确认，他们不只是随意投资，他们有客户承诺在管道中。 Andy 明确表示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他们期望在未来几年投入大量资本，但相信这将为他们的客户、股东和整个亚马逊带来回报。
关于未来前景呢，他们给出了第二季度的指导吗？
是的，他们预计第二季度净销售额在1940亿美元至1990亿美元之间，运营收入在200亿美元至240亿美元之间。有几个需要注意的事项。Prime Day 将在大多数地区的第二季度进行，他们提到与 Amazon LEO 卫星业务相关的北美成本增加约10亿美元。
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他们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业务，卫星互联网。
对， Amazon LEO 是他们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之一，商业服务预计将在第三季度推出。他们现在在太空中有超过250颗卫星。Andy 提到，这项服务可能成为一个许多10亿美元收入的业务。
这很有趣，尤其是考虑到他们收购 Globalstar 的提议，目的是直接到设备连接以及与 Apple 的协议。
完全正确，这表明 Amazon 真的在思考大事。从零售和云到卫星互联网， 他们的观点是有数十亿人缺乏宽带接入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未开发市场。
所以总结一下， AWS 增长加速，利润率创历史新高， AI 增长惊人，芯片业务爆炸式增长，他们在卫星和零售创新上进行大规模投资。
就是这样，现在有一些需要监测的风险，内存成本上升，运输成本，大量资本支出对现金流的影响，但从战略角度来看， Amazon 似乎处于完美的位置，可以从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增长中获益。
对投资者有什么最终的想法吗？
高增长与高资本强度之间存在权衡，短期现金流面临挑战，但长期资产回报可能非常有吸引力，这是关于对公司管理层长期愿景的信任。
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，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感谢您收听 BetaFinch， 请务必订阅以获得更多 AI 生成的财报分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再见各位。 End of podcast script。 总字数约1150字，预计播放时间5至7分钟。
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Finch，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，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